古德恩呢，他是葡萄园运动得救的，所以呢，在他归主以后，早年他是当然是非常 exposed 在这个灵运动的里面啊。那么我也不知道，我也读过他传记啊，他怎么后来怎么会跑到 Westminster 啊？他当然他成为一个改革宗信仰者，那但是你看他这本书你就知道。我想一般typical 的这个改革宗的人啊，倒还不会喜欢他的功。第一个呢，你看他的末世论，他不是 Amil，像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我们学校教授差不多 majority 都是无千禧年派啊，那他不是，他是前迁。还有呢，我们今天不能说他是灵恩派，可是他对灵恩的运动呢，有很多的好评啊，有很多的。正面的看法，所以他在他这本书都有。我们今天就进入到这个段落啊，这样。当然，我对于他有些看法，我还觉得他这个门开得太大了啊。那么我自己在进入 Westminster 之前，我也在灵恩运动的一个团体也服侍过啊，所以对灵恩的东西就是说进入过啊，expose 过。呀，这个就像我们教会有个姐妹，她先生得了Omicron，她觉得也好，她得了以后好了以后呢，代表她有抗体了，对不对？啊，我想就在这里面滚一滚以后，你比较知道这些这是个什么样的一个movement 啊。那么好，我想我现在把这个你们应该看得到我送出来的档案了哈。我不知道这个字把它放大一点啊。那么，它关于这个灵恩方面的chapter，其实一共有三部分，有一章呢在前面三十几章。我想2个礼拜后我们可以来看，它讲到圣灵的洗，the baptism of the Holy Spirit 啊。你会发觉一般的改革宗或者是路德会的神学不会讨论这个东西了。但灵恩运动呢？灵恩运动几乎没有什么系统神学家，所以比较少有他们所谓的系统神学。那讨论这个 the sealing 啊，就是圣灵的印记啊，像或者是圣灵的洗或这样的一个题目的话呢，实际上这些东西最早讨论呢是清教徒运动。那么他这本系统神学前面三十几章，他又讨论到圣灵的洗啊，我们下面会来看，因为这个跟灵运动非常有关系啊，因为灵运动因为处理这个圣灵的洗的意见呢，跟正统教会产生了分歧之后，所谓 second blessing 以后呢，那么才当然配合他们所谓圣灵的浇灌啊的经验说方言啊。他们就会觉得我们是比一般的神的百姓要多了一些恩惠，那我们得到叫做 second blessing，意思就是说你们还没得到，你们是 first blessing，我们是 second blessing。讲的不好听就是我们是 first class citizen，你们是 second class，因为你们少了一样东西啊。但我们知道这个释经学方面是个错误，下次我们要看到。所以灵恩运动的人呢、啊，如果知道有很多在这个解经方面，如果你能够很 honest 的去处理这些释经问题的话，就可以从这个东西出来。我觉得就像一个鱼啊，聪明的鱼啊，它不会被那个钩子勾住。但是，我告诉你，那个 bait 里面的确是有些东西蛮不错的，你可以去欣赏欣赏，但不要被勾住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章它是一般性的问题，一般讲一般性灵恩。比如说，他 raise 了几个问题，第一个是什么叫属灵的恩赐啦？有多少属灵的恩赐啦？还有呢，这个这样的恩赐 success 了吗？止息了吗？啊，那么如果有的话，要如何寻求并且去使用它？好，我们在这里开门见山说，charismata 这个字呢，这个复数呢？是个希腊字，这个字就是恩赐。恩赐大概在新约使用的时候，大约有 新约的这个恩赐大概有五个字，五个字啊。那么用的最有名呢，就是这个是 charisma 啊，它的复数叫 charismata。那么这个字呢，在这个1960年以后呢，就是被这个灵恩的团体呢把它拿出来用啊，今天我们就是叫 charismatic movement 啊。那好像这个词变成他们专用了。事实上，我们现在回到系统神学，回到圣经，我们今天这边所讲的灵恩是就是指的恩赐啊，就是指的恩赐啊，不是灵恩运动所讲的灵恩。我在这边先跟大家讲一下，所以这个你看他的书或者看我的这个讲义，都要持这样的一个看法。这灵恩这个是个好字啊。啊，不要让他被另外一个小团体把他绑了以后，所以他把他绑架了以后，他就把 charismata 这个把他怎么样，把他narrow 在少数的他们认为，比如说方言啦，看异象啦，讲预言啦，像这一方面啊，我告诉你，还有很多字眼被他们绑了，还有一个就是prophetuo 说预言，说预言这个字呢，今天上课会有提到，并不是。Foretell 其实它是 foretell， 它是讲一些劝勉的话啊，这类的，而不是说我告诉你明天会发生什么事，不是那个意思啊。但是灵恩运动，特别是最近差不多将近20年吧，就是 parental blessing 以后啊，这个灵恩运动走到了这个阶段以后，对于这个预言方面的 prediction 方面的特别的看重。而且甚至说我们要操练预言，我们要学习讲预言啊，讲来讲去，那就是去讲未来要发生的事嘛。这个东西是，这个就是它这个里面有问题是灵恩是不是很危险的？在那个意思来看的话，灵恩真的是非常的危险，但是很不幸的哈，或者很幸运的，新约不是那个意思啊。我想古德恩来讲灵恩有个好处，因为他是在这个圈子里面出来的人，他不是外面的，他是这个圈子里面出来的人啊。对他来讲，我觉得好，这个我们在这个讲圣灵的整个工作开始的时候呢，有过这么一个表，因为我们现在是跳过来讲啊，这样在古德恩的系统神学书里面呢，管灵恩的这两个 chapter 52、53呢，他是放在教会论，我觉得这是他的方法。我教系统神学的时候，我是把它摆到圣灵的工作，所以呢，你看52章前面是40章，所以我就跳到52章啊。我觉得因为这是讲的圣灵的工作嘛啊，你应该把它。拽到圣灵的工作里面来，我觉得这比较顺。教会论，教会是教会的生活了。虽然，教会又讲到恩赐，但是恩赐的概念呢，这个它比较多是圣灵的教义，多于它是教会圈子里面使用的一个恩赐啊。好，那么我在第5部开始，我曾经引用过这个清教徒。John Owen 呢，他的概念，他说圣灵的工作有3部分啊，有生命的灵啊，生命的灵，还有恩赐的灵啊。但是在他这个关系的时候，我觉得他对这能力的灵啊是很看重啊，能力的灵很看重。那生命的灵像什么呢？像是就是 Ordo Salutis 啊，救恩的次序，呼召啊，重生啊，相信啊，称义啊，这一系列，这个都讲到属灵生命的改变。那么保惠师呢？是讲到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所产生的经验啊 ，sensation， 喜乐啊，平安啊，安慰啊，饭胆啊，等等等等啊，比较圣灵的浇灌。其实圣灵的喜庆应该是放到在这个 category， 在能力的灵这个之下啊。还有一个是恩赐之灵。恩赐之灵，那么恩赐灵就讲到我们圣灵是我们得到恩赐，所以这三方面，圣灵是我们得生命啊，生命在长进，圣灵是我们得到属灵的能力，就是保惠师的工作。那么圣灵啊，使我们得到属灵的恩赐啊，各方面就是我们这两个 chapter 所要讨论啊。那么在清教徒时代的作品呢，对这个能力的灵啊，很看重的，讲的很多。等到后面因为 改革中的系统神学，特别是在过去的这一百年吧，因为那个荷兰改革中太强，所以他们的东西一强的时候，这个神学就被吸过去啊。那就算是比如说你看美国很多神学用的一些，就说这个并不是荷兰改革中的神学，但是用的很多很多的这个书籍都是改革中色彩的书。那么这些色彩的书呢，就是很奇怪哈，关乎这个能力的灵这一部分呢，很奇怪，就都没有什么讨论到，跟十七世纪的清教徒作品不一样。因为我自己在清教徒研究里面，我这个打滚了十几年了，因为到一直到零一年做完论文以后，我才开始好好去讲道啊。从前讲道没有下那么多功夫去读那 commentary 读原文啊。那么在读那些清教徒作品的时候，我就发觉他们对这个宝辉式的能力啊是非常非常看重啊。恩赐的灵呢也有讲到啊，但是呢论恩赐啊，譬如 John Owen 他的圣灵论呢里面就一卷啊，九卷里面最后一卷是讲的恩赐，而他讲恩赐讲来讲去就是讲一个恩赐，讲道的恩赐 preaching。 所以那么但是在今天我们好好来看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属灵的恩赐啊，这是不止这一些啊。所以我觉得教会啊，我们教会常常说我们要建造教会，然后我们就做 discipleship， 对不对啊？我们会做很多，我们会这个灵命塑造，讲品格讲做主门徒讲这个讲纪要真理等等。因为你会发觉教会很少开一门课charismatology 恩赐学，很少开这门课。那这样的课呢在灵运动是非常非常的多，非常非常普遍。虽然说他们常常对恩赐的看法我认为是 deviation 就偏差出去了啊。可是他注意到这一块是应该的。怎么说呢？因为我们说今天我们最近在看以弗所书嘛，对不对？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差不多第四节吧，一直到第十六节这一段了。他也讲到建造教会，神赐给教会就是有恩赐。那我们说今天要建造教会，我们今天要做团契，要做任何的服事，我们第一个想到谁有这样的恩赐，对不对？这是我们非常 common 的啊，非常 common 的。那谁有恩赐，谁去做这个工作 ？OK， 那比如说，哎呀，这个弟兄姐，我们今天要找这个某位弟兄或某位姐妹来做这个服事啊，我们就问为什么？因为他很属灵嘛。可你会发觉啊，当我们要做一些服事的时候，属灵只是一个条件，但是属灵不是所有的条件，对不对？因为恩赐是一个像工具的东西，这个人有没有这方面的？是不是这方面的 tool， 他能不能够很有效的完成这些事情？那我在教会，我就很佩服一些姐妹啊，她可以给那些 toddler 才学会走路啊，哎，教会 toddler 就有一个班呢，那一大堆的小萝卜都在一起，天哪，你怎么把它搞定了？哎，有的姐妹就有办法，她把这些小萝卜头把它搞定，让他们能够学习一些这个圣经基本的道理，在那么小啊，那么小，他们可能还不太会讲话，但是能够听一些，他能用这就是一种恩赐嘛。这种姐妹她有这种恩赐，能够来教这些小孩子啊，这样，好，我想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哈，关于有灵恩的一般的问题哈，他先定义一下什么叫灵恩呢？灵恩呢？就是一种圣灵的加力量，灵恩就是种恩赐嘛，恩赐就是种本领嘛，这个本领呢就是种能力，这能力是圣灵所加的，所以呢，而且这个能力是我们在教会服事中我们所使用的能力。我刚讲过了，我们现在这个属灵的恩赐呢，简称灵恩啊，简称灵恩。我们现在说了这个字，我们要把它释放，要给它还原到 New Testament sense 啊，把它从灵恩运动的捆绑中间把它释放出来。因为灵恩运动呢，一讲到灵恩呢，就是讲了一些神迹性的一些 supernatural 一些的恩赐啊，我们把它还原。好，那么当然这个灵恩呢，有一种非超然的，一种所谓的 natural， 比如说教导啊、怜悯啊、治理啊这一些啊，这样。当然，一般来说，一个做教授的人呢、啊，当他得救以后，或一个做律师的人，一个口才好的人，他得救以后，他在从事教导，他是比较上算。为什么？他已经具有这种 natural 的 ability 在里面，只是要把它 sanctify 啊。那么，有的人是就是很会照顾别人，他得救以后，那他做怜悯啊。所以你看，神有的时候是照着我们原来有的一些的天赋啊，把它转来使用，但不一定啊。有的人在蒙恩之前呢，他才不理人；他蒙恩以后，他学习去做 mercy ministry 啊等等。好，那么所以当然有一种非超然，还有一种呢，就叫做神迹性啊，或者叫做 supernatural 的恩赐。譬如说我刚刚讲的预言，特别是讲 foretell prediction foretell。还有像医治啊 ，healing 啊，他祷告这个病就好。嗯，我在那个温州服侍了，就去来来回回去了好多年啊。那么这温州这个地方在改革开放以后，80年以后，他这中国的这个家庭教会都有复兴了，但是温州这边复兴的非常厉害。当然，它有一个 foundation 是内地会在150年前打下去的哈，那在整个50年以后，这个教会一直是存在的。不过呢，到了改革开放的时候，它有个大爆发。在这大爆发里面，因为我有一个弟兄啊，有一个传道人，他送了我一套他写的温州教会史啊。根据他这本诗里面讲到这个温州教会里面，在80年在这个大复兴的时候，特别是有个姐妹啊，哇，这个姐妹建立了很多教会。那这个姐妹她手上的那个神迹可多了，医病病好，有很多很奇妙的神迹。因此这个工作就像使徒行传，他这个扩展的非常非常快，因为而且都是在那个乡下啊，在那个乡下，他并不是在都会的里面。下面我们提到，所以今天有很多的人说，这个 success 就说林恩子息啊，林恩子息的两大阵营呢、啊，一个是改革宗，另外一个呢是时代论。我也不知道这个时代论呢、啊，对这个 secessionist 呢是非常非常的卯足力气啊，他们认为说这个东西不再存在啊，是不是？但是我告诉你，我自己是学教会历史。你在教会历史的里面，远的不说，说近的啊，说近的，或甚至有一些我见过一些人，那么他们亲自告诉我们，主在他们身上医病的那个miraculous 医病的那些，不是我们为他祷告医生没有经过医生的手，很奇妙的医治的这种见证，我听了不少。OK， 好，所以这个下面我们会提到。好，我们发觉恩赐分两大类啊。那么圣经上关于这个灵恩的清单呢，主要是有罗马书12章12样，罗马书12章有9样，哥林多前书7章有一些，那最主要是12章有12样。就灵恩运动呢最喜欢的就是在这个 chapter 里面12章的这一段。以弗所书4章也有提到一些。那么这些清单在保罗的书信还有加上彼得的前书，也有彼得前书第10章也提到两个基本两个大的方向啊，这两大类的恩赐啊。那么并没有 exhaust， 没有穷究所有的灵恩。我们待会儿看到那个他有个表格啊。那么哥林多前书12章11节啊，这个我们和合本翻译了不够清楚啊，这独一而且同一的灵。所以所有的灵恩呢都是由独一而且同一的灵啊。那希腊文很特殊 ,tohen, kai, to autu, pneuma, 他特别用一个 kai, and, 连接。tohen 就是独一的 ,to autu, autu 就是 the same, percent， pneuma 就是灵，所以这个灵呢是独一的，而且是统一的灵。所以说不管你的灵恩有多少的形形色色，但是它的源头都是同一个灵，它的动力所产生出来运行的一个能力。那么这个灵恩的目的呢，是叫人得益处，是为了造就教会。所以灵恩的来源呢，唯独是圣灵。所以不管你得救之前你有很好的天赋，得救之后神要用你的天赋还有经过一个圣化 sanctify， 被主使用，所以不一样。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它这个有八个这个 article， 我们要走很快。第一个是救赎史上的灵恩。那么在旧约时代的时候，只有少数人的身上有一些这个恩赐了。我想我们旧约故事，摩西啊等等啊，以利亚，在大多数时代旧约的圣徒呢，圣灵的作为在他们身上不是那样的明显。至于像列国能够传福音，那就太不寻常了。像约拿这样，心不甘情不愿，神还能够用他去传福音，这个很不寻常。赶鬼呢？不过呢，大卫弹弹琴啊，鬼就被他驱走了。那这种事太少太少啊，神医有啊，但是也不多。而且讲预言呢 ，prediction 呢，是局限在少数的先。当然，预言这个词的意思呢，在旧约、新约它都有两方面，一个是 foretelling， 一个是 forthtelling， 这两个不一样。foretelling 就是预知什么 ，forthtelling 就是劝你。就是就像讲道一样，讲出道来去鼓励别人。但是旧约就已经预言了，预言什么？将来一个时代要到，那么神的灵要浇灌，神的百姓要起来说方言，要起来见异象、见异梦，对不对？约珥书第二章。然后四使约翰呢，就预告耶稣来临，说我给他解鞋带不配，他要用火啊，他要用火来给你们施洗，就是用能力来给你们施洗。那主耶稣来了，他说他的赶鬼呢是就是神的果临到你。所以老约翰在约翰一书里面宣告说什么呢？他说神的儿子显现出来，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那主耶稣曾经差派他的门徒出去，不但他自己医病，他还要叫他们出去给人医病，而且行叫死人复活的神迹，大麻风的得洁净。好了，我们知道五旬节那天来的时候，圣灵浇灌在门徒们的身上，门徒们就得到力量。那这个所谓圣灵浇灌得到这件事情在他们身上呢，叫做圣灵的洗。好，我们后面会好好讨论。约珥书的预言就实现了哈。所以彼得呢，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呢，他那天起来为五旬节的这样的一个 incident 这个事件呢，做了一个属灵的诠释。32节33节，他说你们方才你们都看到了，都听到了啊，就是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那个圣灵，因为是五旬节当天圣灵浇灌说起方言，你们听到了，你们看见圣灵像火一样的这个掉到个人头上，像风一样的大风从我们中间吹过，对不对？所看见所听见的，现在呢这个圣灵是主耶稣从父那边所承受的应许，现在呢主把这个圣灵浇灌下来，从哪里浇灌呢？哎呀，太可怕了。32节，因为主耶稣这个时候呢他已经复活了，他怎么样？他被神的右手高举到神的右边，经过了10天之后复活，40天，就主耶稣复活以后40天在地上，再过了4天之后呢，耶稣就升天之后再10天啊，再10天就是五旬，距离死而复活50天啊，耶稣在神宝座的右边，他把他从父那边所承受的圣灵浇灌下来。就是五旬节那天的现象啊，那么所以这些门徒们他们就出去传福音、赶鬼、医病。 PhD 了，很好记。P 是 preaching，H 是 healing，D 是 deliver。就主耶稣在四福音的工作就是传道、医病、赶鬼。有一年，我从前到大陆去宣教，最后都会经过上海，在上海会停留几天，去逛那个上海书城。哇，这个上海从七层楼，从一楼到七楼，这我看过最大的书城。那么我有次在这书城里面看到利玛窦的算是杂记，它还不是日记，近乎日记 ，journal 啊 ，journal。哇，利玛窦是什么时候的？这是四五百年前的人了，差不多明朝末年，对不对？一五年，他五百年后啊。那么这本书也是在，反正这个中国基督教庆祝更正教来华200周年，好多书都会，这是其中被翻译出来一本哈。哇，那天我就买了。买了我就回去看了，我看了挺感动的。我看了那本书以后，我对利玛窦有重新的认识。从前所认识的利玛窦是教科书上所讲到的利玛窦，而这个 journal 里面所看到的利玛窦是一个传道、医病、赶鬼的利玛窦，跟福音说耶稣好像啊，所以我就开始喜欢起利玛窦了。2011几年呢、啊？我特别到路过北京，因为我到武昌去讲课，我特别到北京，一方面看看我妹妹，她住北京，二方面我先去拜访利玛窦的墓园。这个利玛窦的墓园跟汤若望啊，他们大约有60几个明清之间的宣教士都站在那个 corner， 在中共党校的里面。那个学校现在一个 college 好像是管理学院之类的，门口还有那个卫兵站岗，不过他很客气，我跟他说我要看利玛窦坟墓，他就让我进去。所以这个你这很多人到北京不会去看这种东西，我觉得呀，你看哈，这里讲到这个圣灵浇灌呢、啊，就是传道、医病、赶鬼，传道、医病、赶鬼。OK， 好，那么。这个灵恩普及啊，是新约教会的一个特征。初代教会，你看哈，这个 B.B. Warfield 是普林斯顿神学院1900年前后的大师啊。这个人当然他是个改革中人啊，他是认为灵恩是 success 了啊。他怎么说呢？他说使徒时代教会的特征呢、啊，怎么说呢？就是一种神迹性的恩赐 ，supernatural 的这些恩赐啊，这恩赐，他说这样看法是对的。那么教会要是没有这种恩赐反而成了例外，那使徒时代教会为行神迹的教会，它是十三特征。只是呢，这个 B.B. Warfield 认为说，当那个新约圣经都到位了以后呢，灵恩就止息了，这是他的看法。这是几乎是我想90%以上吧，改革中的学者们都是持这样的看法。好，第二我们看到这个新约灵恩的目的哈，这个灵恩的目的是为了要装备教会，装备教会来让教会能够遂行他的 ministry 哈，只等到基督耶稣回来。所以今天教会啊，我跟你讲哈，我很少会碰到因为我们传道有时候碰到弟兄姐妹新到教会来就到教会来。因为他想到教会来啊，礼拜天没到之前，他周间先来看看教会，是不是我要来的教会。那么，大概是1998年，有一天来了一个弟兄，姓蔡啊。这个弟兄来了以后啊，他就问了好多我们教会教育，我就一直不厌其烦回答。那我都想，你到底要不要来？来就来，不来就拉倒嘛，那问那么多干嘛呢？啊，这个打破砂锅，哎。讲到最后以后，他开始自我介绍了。他告诉詹姆斯，我的恩赐是什么？哇，我看他讲完他的恩赐，哇，这个恩赐不得了。他会做个人工作，他很殷勤的做看望工作，他也可以教主日学啊。詹姆斯，你如果出去休假不在要讲台，我可以帮你讲道。哇，那这几乎就是半个传道人嘛。那这个弟兄他的专业是做调味品。所以他那个是很多大公司，像那个 做那个什么 ketchup 这种东西，他都参与过的哈。香料啊，是马来西亚，他香料方面的专家。OK， 哇，真的，他后来我在普林斯顿服侍的这那个后半段岁月，他帮了我太多忙啊，马不停蹄的侍奉，因为他小孩都空巢了嘛，对不对啊？呀，教会要是有这样的夫妇十对，我这个教会不复兴才怪，真的非常非常的摆上。而且他对传道人特别好，呀，传道人在教会啊，我们希望有很能干长老，但很多时候这个长老找麻烦的有时也是同一班人，对不对啊？我也不否认。那么那这个弟兄实在是我印象很深刻，他告诉我他的恩赐是什么。后来我跟他相识这么多岁月，真的他告诉我他的恩赐。好，我想这个恩赐的到来呢，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的说，等那完全的来到，有限必归无限的。这个完全来到应该是讲的主耶稣再来，我们这个有限恩赐才归无有。换句话说，在主没有来之前，新约教会还存在的时候，恩赐就有其必要。OK。好，我们所以教会应该强调恩赐，应该讲恩赐才对啊。好，那么这个以弗所书四章啊，对不对？他说主耶稣升天的时候，你看主耶稣死为了完成救赎，主耶稣复活要赐给我们称义啊，还主耶稣升天呢，把恩赐赐给我们。你去读以弗所书第四章7到7节8节啊。好，那么耶稣升天的时候赐下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教师，就是教师牧师是同一种人了 ,OK? 啊，那么为了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灵恩呢，这灵恩第一个目的是为了建造教会，第二灵恩的目的呢是给我们来尝那个来世的 pretaste, 尝一尝。什么叫做 the world to come? 来世到底是怎么样？因为圣灵呢被称为职，被称为凭据啊。那什么意思呢？他把末世的荣耀在今天就让我们能够尝到。其实当我们讲圣灵是这样的一个灵的时候，在清教徒的那个清教徒分裂是把这个部分不是分到恩赐的灵，是分到能力的灵，就是所谓的保惠师，在保惠师，好，没关系，我们把它转进去哈。所以恩赐的灵呢，那么是让我们能够预尝天恩，天恩的滋味啊，然后呢，天恩的完全，一直等到主的再来。还有呢，恩赐要做什么？恩赐不是制造混乱的，恩赐是带来合一的，因为大家有不同的恩赐，我们一起配搭才能够知道什么叫做教会身体。我们如果真的是一个有恩赐的人，我们就知道我们没有什么恩赐，我们不能缺少另外一种恩赐的弟兄姐妹，我需要他就像他需要我一样。因此呢，这个就叫做真正的 unity 是建立在 diversity 中间的。 The unity 啊，并不是 unison 啊，不是说大家都一样，不是 singularity, 所以这个 unity 呢，它一定是 diversify 而产生出来的合一啊。那这个属灵好，第三是究竟有多少恩赐，它就列了一个表啊，列了一个表，这个表就是哥林多前书啊，这个12种，这是我们看讲的，不在这里，哥林多前书12章这边啊，这边它讲了一些啊，像智慧、言语、知识、语、信心、医病啊。行异能、先知啊，辨别诸灵、说方言、方言，还有呢，哥林多前书12章后半段也讲到使徒、先知等等啊，这样。以弗所书讲到4个啊，就讲了4个。罗马书第12章的这一段呢，这一段讲的就是比较不太一样。OK, 也讲到说预言、执事、教导、劝化、施舍、治理啊、怜悯人的啊等等这些。好，那么还讲两个比较特别的哈，哥林多前书第3，结婚是个恩赐啊，独身也是个恩赐。好，这个彼得只有讲2大类，就是一个传讲啊，服侍哈，我们下面也看到。 好，我想这个关于这个恩赐的分类呢，我认为最好的分类是这样。最好分类就是先知、祭司、君王啊三大类。先知性的恩赐呢，就是这里我们所看到的啊，比较跟语言有关，一个是knowledge， 一个是verbalize 啊。knowledge 的话，我们有智慧的言语，有知识言语，有辨别助力，包括建议项。那表达用方言，用方言，用先知啊，这先知的这个 prophetuo 啊 ，prophetuo。我们讲过了，这个 prophetuo 两个，一个 sense 是foretell， 就是预告。或者是预知，还有一种呢是 foretell， 这 foretell 就是造就安慰劝勉，在我们一般来说就有点像教导预言和劝化，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那么跟罗马书十二章所讲的三个是应该是相似的哈。智慧言语、知识言语，这个在这个第三波运动，就是 Toronto Blessing 的运动里面，他非常 promote 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呢，是我认为是 John Wimber 的一个错误的结晶他最有名的故事就是，他一次搭飞机，看他旁边一个男士，就问他说 "Who's Mary？" 那男的赶快把 John Wimber 叫起来，推到飞机的另外一边。他你不要再提到 Mary 这个名字，因为我太太坐在我旁边。你怎么知道 Mary 呢？那我看到你的额头上写的 Mary 啊，哇，就把那个人吓坏了。他。于是 John Wimber 就在3万尺的高空之上带这个男士归主，原来 Mary 是他婚外情的女人，写到他的额头上，那谁看得到嘛？但是呢 John Wimber 说主给他恩赐，他能够看到这个东西，他能看得到，他认为说这种叫做什么叫做一种类似叫做这个不管是知识言语或者是智慧言语，不过我觉得这个讲法不对，你没有解经学的根据，只是你把你的经验 impose 在这段经文上。我不敢说你没有这种经验，但是呢，你这样的诠释圣经，我是非常非常的怀疑是对的啊。等等，好，我想这个先知这个祭司性的呢，就比较是像这一类的哈，像这个罗马书第十二章怜悯啊、施舍啊、帮补啊、接待。你看我们教会有很多关怀组啊，都是在这一方面啊。一个做关怀施工的人都是很慷慨的，很肯给的人。你看他们给到，我看他们给我的心都觉得心痛啊。那他不会觉得，因为他觉得他就喜欢给。那还有就是执行能力，包括什么？这个打 star 都是 supernatural， 都是信心啊。这个信心不是信耶稣得永生的信心，这个信心呢是。我相信能够移动山的一种重心，也非常有信心的信心。所以教会在做大事的时候都需要有这样的人。那这种人呢，他能，但有的时候你会说他这个信心是不是有点太超过了哈？这个当然比如说你看Hudson Taylor， 当他从英国到中国的时候，东印度公司巨债，他就绕到美国，到了美国以后呢，国务卿还特别介绍他去搭一条船，他好不容易上了这条船，那个船长听说这个宣教士要到中国，那是1807年了，去宣教，这个船长就有点这个 ridicule 他了，对不对？这是古老帝国，4亿4万人口，你怎么去做呢？于是他就回答 I cannot but God can，这个就是信心的话。这种的信心呢，你看他有这样的信心，神帮助他就成就这么大的属灵的事工，所以这个信心真的我们是需要，教会在开疆拓土就需要这样的人，医病啊、异能啊等等，还有君王式的恩赐，比如说执事把事情做得很好，还有这个做长老去，我认为这个 治理人什么是长老的工作，还有什么赶鬼啊、斥责鬼啊，应该是算这一方面。好，我想这个恩赐呢是百般的恩赐啊。我想不同恩赐 diversity 在一起是为了要见到基督身体。恩赐呢有强有弱啊，因为照着信心的大小来使用它。那么这个恩赐呢，它会有时候它会掉下去，因此保罗说要把你的恩赐像火一样再重新挑旺起来，就像我们在那个萤火，对不对？快弱了，要给它 吹点风啊，再丢点新的炭火，让它重新烧旺起来。恩赐也是一样，它可以变更为强大起来。那么还有这个恩赐跟一般服事的能力呢？到底分野在哪里啊？一般来说，这个单一个服事主的能力啊，一个本事到了某一个程度以后，它就可以算是叫做恩赐了，叫做恩赐了。它是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服事主的工具，而且这恩赐在运用的时候呢，它是足以把教会带入到一个蒙福的光景啊。当然不可能每一个人有每一样的恩赐，不可能啊。我们看到保罗的恩赐在不少了，对不对？但不是每个人有很多的恩赐，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大家要在一起同心合意的同工，每个人补对方的不足，共同来服侍主。恩赐都有强弱，那么就没有一个人恩赐强到可以在一个单一个恩赐，他觉得在这教会他这个发挥不出来的时候，有的时候他在一个另外一个教会啊，叫另外这个教会缺少这恩赐，哎，那这个时候就是你了，或者这个教会较小，他容易让你的恩赐在里面运作啊，这样。所以我觉得，我今天我个人看法，传道人的养成啊，因为我是从三等兵爬上来的。三等兵，我第一个教会啊，20个人不到，我是 pioneering 工作。那么，而且这个教会，我告诉你，就在若哥教会旁边。哎呀，我在若哥旁边一共服侍了30年，普林斯顿11年，美门教会19年啊，美门教会比较远了，普林斯顿更有非常靠近了。就普林斯顿一带的这个基督徒来了以后，都跑若哥，不到我的教会，因为西瓜味大边嘛。那么所以我们这个小教会怎么办呢？我们就传福音嘛，啊，传福音，自己生自己带啊。小的教会有什么好处呢？我的恩赐不大，所以在小教会我就可以用。那这个恩赐不大的人，你若跑到一个大教会去呢，干嘛呢？跑堂了啊，讲台你根本就没有份，你没有机会操练，是不是啊？好，第五呢，这个恩赐的久站啊，那么大部分人啊，你具有什么恩赐？你如果做眼睛，你可能一辈子都是在为主看见、为主听见啊、为主奔波啊。这个恩赐一般来说是保持恒长的啊。所以保罗说不要轻忽啊，主给我们恩赐，我们的责任呢就是要把它眺望起来啊。但有些恩赐不是永远性的，譬如说独身啊，有的人独身恩赐到了某年的时候，主就让他进入婚姻了啊，他独身的他本来可能独身的，后来他就进入到婚姻了。那么参孙呢也是有恩赐的，但是后来呢他瞎搞，主把恩赐收走了，是不是啊？最后呢主又把恩赐又重新给他了。 OK， 当然了，有的人这个如果叫圣灵忧愁，叫主忧愁，到了一个地步啊，主会把恩赐收走，是不是？所以保罗说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啊。那因为主的原则是凡有的再加给他，凡叫他有，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要夺过来，这是马太福音25章的比喻啊。那个才干呢，就是 talent， 就是恩赐了，就是恩赐。一般来说，灵恩呢是为着我们今天这个世代啊。等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所有的恩赐呢，就像是星星看到太阳，当太阳升起的时候，所有的夜里的明星包括月亮都要被盖过去，就没有人赐是永远，主来的时候都没有用。第六大点呢，这个神迹或非神迹性，我们刚刚讲过说这个恩赐呢，有的恩赐是比较不寻常的，像医病赶鬼啊，说方言，有的恩赐是比较是 ordinary 啊，这个改革中比较喜欢用这个字眼 extraordinary 像爱的服侍啊，教主日学啊，劝勉啊，所以一般的教会这方面的恩赐比较强，灵恩运动的教会他们会非常的去追求啊这方面，但这方面东西，保罗的书信里面没有告诉我们说去追求这种恩赐，他只说要追求 prophetio， 就是说预言，就是所谓说预言也者呢，就是 就是造就安慰劝勉啊，造就就是换掉我们恩慈是为了要造就教会，造就教会。第七啊，发现并寻求灵恩。好，那我们说，基督徒，我们要用我们的恩赐，对不对？像罗马书啊十二章所说，说预言专心说，做执事专心做啊，做劝化也专心做。所以我个人觉得执事哈。对不起啊，我你们我把我的我觉得这个圣经的意见哈，执事是要专一的，做崇拜就做崇拜，啊，做主日学就做主日学，那就有点像医院了，那这个是这个专科是做耳科啊，这个是眼科分开的。当然了，我们教会的执事有点像那个 family doctor 啊 ，family doctor 就是 general practice 啊，什么都要懂。什么都要懂，但是呢，这个罗马书在这十二章就讲到这个，所以这个像我们教会这样的做执事的分法，我服侍主第一次看见，从前大部分的教会都是这个专一化啊。好，那么有的信徒不知道他的恩赐是什么，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待人归主的时候，我们还要帮助他，让他知道他的恩赐是什么。最好的地方呢是团契，或者教会有很多服侍的机会了哈，让他知道。当然你可以看看我们刚才看我们前面那个恩赐的清单啊，那个清单不是 exhaustive， 那看看哪些是适合他的，对不对？还有在教会的环境之下。有些弟兄或姐妹，他做什么事情，他做得很来，他做得很喜欢，有负担，做得很有很愿意去做啊，愿意花时间去做啊，去追求等等。当然了，比如说有人说我有这个教导的恩赐，结果他一教导起来，旁边听的人都觉得很难过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不能说我觉得我有什么恩赐，你要看看别人。接受的人被你服侍的人舒不舒服，别人觉得不到位的话，那你就要考虑考虑你的恩赐是不是不是这个啊。这样好，那么关于恩赐方面呢，就是要凭着信心求。第一个是不要轻忽，还要经过 practice， 它不见得是从天上一下子掉下来你就知道。所以基督徒在不同的领域去服侍。看神在什么地方借着我去祝福别人，主日学啊、查经啊、布道啊、医病啊、代祷啊、爱的关怀啊、看望人啊，这个主日学各种不同年龄层的主日学，对不对？啊，好，我想教会在某些服事不是出信人就能做的，有时候它是需要一段时间。我想我们找出我们的恩赐并去使用它，我们的目的呢是叫基督耶稣的身体长大成熟。以弗所书很清楚让我们看到教会的长大成熟跟恩赐发生绝对关联。我们老是讲灵命灵命灵命，但是恩赐呢，没有恩赐你光讲灵命撑不起来的，你光用水泥不能建房子，你需要钢筋啊。所以建造教会需要灵命也需要恩赐。那么我们的恩赐可以增加的，就像保罗说，你们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赐。那这边更大恩赐就是 prophetio 啊，就说预言。我们和本翻译的不太好，叫做做先知讲道，不是，它是就是说预言。什么说预言呢？就是第三节，我们待会儿会看到这第三节，这预言就是造就安慰劝勉，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在做的事情。好，那么我们要找机会啊，去用我们的恩赐，在小组或家庭聚会或祷告会都是很好的场所，各种不同的，让我们的恩赐能够展现出来啊。我在玛丽兰教会2014年到了以后啊，一月到了，我就跟长老们说，长老们。我要开辟第二讲台，把长老们吓坏了。那什么东西啊？我说，说这个第二讲台就是 Gospel Sunday， 福音讲座，每个礼拜都有。他张牧师，你已经讲一篇了，你还讲第二篇道？我说你放心， 我们教会一定有很多有恩赐的人可以讲福音的。他是谁？他问我，他们还问我是谁啊？你们还问我谁？我是刚刚来的，我都不认得你。我说我们的教会一定有的，一定有的啊。你给我时间，我来找。所以我这个聚会，我开导他们很，长老们就有 hesitate。过到了差不多三月的时候，我差不多就开始做了啊。做了以后，哇，这个教会找到能够讲福音的，大概有几位讲得很好啊。OK， 非常好。那能够讲的大概有五六位啊，五六位。所以我2018年，2017年四月，我66岁满的时候，我就到大陆去，我跑了一年半的大陆宣教哈。后来门关了，我就又回来。这样，那么但是玛丽兰教会现在继续不断的在做同样的工作。OK， 我到了 Atlanta 北滩一样啊。我说要做这个，那个长老就好像不怎么回应了。我后来差不多半年多以后啊，才开始做。后来我在教会啊，我找到能够讲福音的人，比那个玛丽兰教会还要多。所以我现在说，我们的若利教会有谁能够讲福音的？弟兄姐妹啊，你们有为这件事情祷告，我相信。我相信五个应该不止，五个应该不止啊！就是说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恩赐啊，你不去挖掘，你不去用，你不知道。有的人有这恩赐，他都不知道哎。等他讲了以后，哎呀，发觉詹姆斯我讲的不错。我说对啊，你好好操练了、啊、哦，好好操练。讲福音不一定要用释经讲道，不一定。福音讲福音比较是靠他了。有的人就是很会讲，很会表达。好，我想这个要去用哈、啊，对不对？好，那么这个福音这个有恩赐的人，这个人其人之成熟是必然，不一定。有的有恩赐人，但是灵命并不怎么成熟，并不怎么成熟。宋汉杰恩赐大得很啊，但是到了他服侍主15年了，17年以后他过世，他过世前2年他生病了。他自己就说了，他说他从前呢、啊、得罪好多人，一面服侍一面啊得罪人。后面躺到病床上的时候，一直不断的跟人认罪悔改啊道歉哈、啊。但是主给他多2年呢，你看再多2年吧，让他的灵命能够炉火纯青。我们上礼拜天唱的那条诗歌就是他的，十字架上与主同死，太好的诗歌。那所以呢，我们注意到哈，不要用灵恩去评估人的灵命，这可以是两回事。但你不要走了另外极端呢，你有灵恩的人就瞧不起他，我不是这个意思哈。正常来说，有灵恩的人，他的灵命应该跟着成长才对啊。OK， 啊 ，B section， 我想我们今天可能没有什么时间，其实要讲快点也可以了。这个 B section 讲来讲去就是一句话，什么话呢？就是说。灵恩什么时候止息的？那么这个主要是在哥林多前书13章8-13节这一段经文。那么这段经文在这个宗教改革以来，包括路德就是 Church Reformers 哈，路德、加尔文啊，还有这些后来宗教改革中里面的人的诠释啊，主要的关键在这个第12节。12节怎么说呢？他说我们如今仿佛对、啊、第9节第10节他说啊，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必归于无有。好，那么这个等那完全的来到，那么那个完全的来到的完全到底是什么呢？到底是什么呢？secessionist 像改革中像时代论啊等等哈，他们说这个所谓的完全呢，是指的新约正典的出现。当启示录在主后90年 around 第一世纪结束之前出笼的时候，整个新约到期27卷到期以后，完全的来到了。所以呢，他们认为说这有限的就必归于无有。他们认为这个有限的，特别是指的什么？指的那些。那些 extraordinary 的那些灵恩OK， 那些超然的那些神迹性的那些灵恩就在那个时候就止息了。但是呢，你若看上下文化，这个所谓的完全来到应该是指十二节。十二节怎么说呢？十二节说，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什么叫做那时？那个那时就是当主耶稣再来，我们就进入到主所赐给我们的完全，那时我们就全知道了，应该是指的主再来的时候。换句话说，只要有新约时代还存在，只要主耶稣尚未再来，在这一段时间里面的时候，这 supernatural 的 gift 都应该是存在的，并没有止息。Martin Lloyd Jones 他有一本书叫做 Distinguishing the Gift， 就是分辨Distinguishing the Spirit， 辨别主灵。这本书是讲灵恩的。那中马田他在改革中的著名的传道里面，他是非常强烈的说灵恩并没有止息，所以灵恩运动人都非常喜欢看他的书，灵恩并没有止息。那么古德恩呢，他是根据就这段经文呢，你去看了，不管是 B.B. Warfield 这些大师们，或者你看时代论，他都会把那个完全是指的新约正典的完全。我觉得这个解经不能叫人信服，应该是指的下文的讲到主的再来。所以因此将来整个来看的话呢，怎么讲呢？灵恩并没有止息啊。好，那么水龙头没有关，那水龙头要开的话，那好了，我们现在问，这个水龙头是开的话，那么这个预言到底怎么回事哈？这预言难道它跟新约圣经有同样权威 ？No， 不是的。赞成灵恩没有止息的人，他们都怎么说呢？他们都说，预言所讲出来的话，只是我们来看这一段哈，就是哥林多前书14:1-5，特别是第三节，保罗说你们要追求这个追求更大的恩赐，对不对啊？什么叫做这个更大的恩赐呢？就是我们赫本翻译什么叫做做先知讲的这个翻译，你看小字，赫本的小字94%是背的，更好说预言 prophetuo。这 prophetuo 这个字新约出现28次，有11次是用在保罗所用11次都用在哥林多前书，而且这11次的意思都是一种 proclamation， 宣告一个神所启示的东西并不是 prediction， 不是那个意思。OK， 也不是讲一个别人不知道的奥秘，不是。所以呢，最好的诠释呢，就是造就、安慰、劝勉嘛。这不是我们常常在教会做的事嘛 ？OK， 好。所以这种的是圣灵借着这样来引导我们。那这些所讲的话呢，当然它的权威性，它只是安慰性，它并不是像新约圣经那么样的权威，对不对啊？我想这些当我们把这个确定以后呢，我们就知道，虽然是灵恩没有止息但是今天这个灵恩在运用的时候，还是有它很多的那个细节。我们到了下一章哈，它叫 particular gift， 我们来进入到这个所谓的supernatural 的恩赐哈。好，29:30，我们就先停到这里，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在不多的时间很快的走过这个52章，我们也求主给弟兄姐妹有属灵的看见，特别是让我们回到经文像作者用了不少的圣经解经，让大家看到对的教义究竟是怎样让我们能够非常的有信服力的被说服的，又有说服力的去传讲这样的一个对的教义。这样的祷告奉耶稣的名。